寻求你对我们的开启和带领，你给我们的各样的教训，好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坚定的跟随你，好叫我们在信仰的这些道路上面一直走得胜的道路。愿天父用你的话，用你的真理来带领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次我们进入这个创世纪41章42章，那这个转变点呢，开始进入这个约瑟的这一个转点。那约瑟呢，在他进入这个埃及以后，经历了十几年啊，13年的时间啊，有为奴的，后来做了管家，坐牢，又作为狱头啊，在监狱里面管事儿的。那他的变化呢，是一个生命的一个 model， 在这个雅各的儿子当中，约瑟是一种生命的状态。那我上次讲过，在一个属灵的传承的过程的当中，一定是在整个群体的当中要有比较好的 model， 然后呢要带领那些比较不好的甚至很糟糕的。所以雅各的这个12个儿子呢，从总体来说很不像样，但从个体的里面有约瑟最好的，那犹大也不错，那其他的10个马马虎虎的，很糟糕的都有。所以总体来说，这一个群体的情况在属灵上是非常需要带领的。所以他们自己将来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但是他自己的情况和状态还相当的糟糕。那上帝呢，是透过这个里面敬虔的约瑟来去改变他们。那在这个当中呢，会有些的人物的这个会碰到一些的人物哈，等一下我碰到以后我会跟大家讲啊。那我们到这个41章，那41章的时候呢，过了2年，在上次讲主日学的时候就说，约瑟替这个九正解梦以后呢，已经算是给他非常大的一个触动，告诉约瑟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哈，这个解梦啊，不单单是一个事实，对于当时的埃及人，包括外邦人，如果有人给他解梦解得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算卦算得准。对于约瑟来说，解梦出耶和华，对信主的来说，那是耶和华的旨意。所以呢，那种的所谓的解梦呢，不会把这个功劳放在人的身上。但是对于外邦人，信假神的，如果你给他解梦解得准，他会叫你大师。比如说这个王林大师，我们这个叫王林，和那个死亡林非彼王林啊，那个王林大师，然后呢，他会给他非常大的 reward， 比如在国内那些找大师算命的，给他们很多钱的，对他们尊重的不得了啊，有的那个做省长的会跪在那个大师的面前的，那这是世俗的，不信神的人，他们对这样一个所谓的 miracle， 对于一种所谓神秘的力量。他们的反应，所以呢，当这个约瑟给那个九正他解了梦以后，他真的出去，那他的反应应当是怎么样？感激涕零的，这是救命之恩呢，对吧？啊，那个省长为了这个要保命，都给那个大师跪下。那这个九正，他真的是这个看见那个善长真的被吊死，然后他真的被救了，他的反应当是这样。但是呢，没有。过了2年他毫无反应。那这件事情当然有一个因素是约瑟是希伯来人，是原来是做奴隶的，后来又做了囚犯，他看不起他。另外一个他自己官很大，所以呢他把这事儿也就忘了。那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上帝不让他想起来。这3个因素都有的。如果上帝提醒了他让他想起来，他会想起来的。有圣经依据吗？哪个圣经依据啊？大家记得以斯帖记，波斯王那天晚上他睡不着觉，要起来翻历史，然后就发现莫迪改做了这个事啊，哈曼进来要杀他，结果他就哈曼讲了一下以后，结果把莫迪改高举了。所以神就让他那天晚上睡不着觉，就让他想起这个事情，翻历史书看。所以上帝在这一切的上面有他全然的掌管。那在这个里面九正这件事情显然上帝没有出手，留着他，好，他不知道。过2年，那过2年以后呢，有事儿出现了，法老也做梦，所以这个事情连接性是很强的哈。上帝原先在监狱的里面， 设了这件事情，让这个酒正做梦，膳长做梦，以后呢约瑟在里面起了作用，然后呢法老再做梦，这个叫什么？事先已经摆好了，放在那边，这个棋子摆在那边摆好了，该做的这个我们叫做的这个设的这个计谋或者做的扣都放好了，到时候这啪就会起作用啊，所以不得了啊！上帝做事情是啊，我一直说上帝是下一个非常大的棋，他做的事情是不得了的事情，这种好像性命攸关的，都是上帝在做他的一个个很精细的预备，为约瑟做预备。那法老也做梦，那这个梦的内容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去讲的哈，这个啊七只母牛。肥的和瘦的，然后呢第二回又做了一个梦啊，是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啊，又肥的，然后又出来这个七个穗子又细的，那这个是两个比较，七个丰富加上七个啊枯萎荒芜。那为什么做两回？那这个是我讲过的啊 double confirmation。 那后来约瑟会告诉法老说为什么是两回啊，这个是圣经的普遍的原则，是一定会出现的，有一回出现呢可能以为是偶然，有两回出现呢同样的非常相似的就很难是偶然，对于世人来说有会把它导向一个必然啊。那这是一个上帝做事情的方式，那从肯定的角度啊也是这样，两个人作证啊。那梦醒了，第八节，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那这个梦呢让他心里不安，本身这个事情呢也是有一定的冲击力，这个梦是有一定冲击力的。大家知道哈，这个梦是神设计的，了解不了解？这个梦不是偶发的，不是他自己那天晚上喝多了然后就产生什么梦境，和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这个梦境是神设计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梦都是神刻意设计的啊。我多次讲过哈，不要自己做了梦一想想，哎，神在我这边设计了什么，未必哈，可能毫无关系啊。但是这个梦神可以做，但是呢未必不是神做，那这个角度大家要把它想清楚。然后呢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那这是神搅动他的心了，他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那术士和博士啊，这个博士这个词在这里面出现啊，叫实际上他叫做wise man 啊，不是我们现在这个 doctor 啊，我们现在很多那个博士和这个概念不一样。术士呢是专门算卦的，博士呢是这个博大精深博览群书，是很有知识很有智慧的人。那这两种人，术士是专门做这个法术的，这个丢一个什么东西啊，弄一个什么东西啊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后来这个摩西去埃及，他不是蛇杖变成蛇吗？后来法老的术士也可以这样做，专门搞魔术的啊啊，大家了解哈，那个时候的魔术不是现在的魔术啊，现在的魔术都是假的是吧，他只不过骗你的眼睛，那个时候的魔术是真的，那个杖是真变成蛇的，真的是魔鬼在后面行术的，那个不是骗眼睛的，是真的。后来摩西的杖变的蛇吞了这个术士杖变的蛇，那都是真事情的。所以呢这个术士后面有邪灵的力量，是很 powerful 的。那为什么那些人会信他，那些法老会信他，包括现在很多算命的，为什么你会有些人会去信他？他有 power， 他有后面邪灵的力量，他算的有的时候准，真的是准的，是吧？他有那个力量在后面，超自然的。那这个是术士和博士，那法老呢就叫他们过来解梦了。但是呢，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那这个梦的话，因为两个梦一模一样的，要想圆解这个是非常难，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也不敢胡乱编哈，这个给高官解一下胡乱编一下可以，你给法老胡乱编一下那立刻掉脑袋，所以呢他在法老面前也不敢胡乱编，就没有人能够解。好了，到第九节这个转点出来，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那想起我的罪呢，那这个讲的这个罪哈，只是一种的 guilty 哈，不一定是一个这个判罪的那个罪哈。那对于这个酒正来说呢，他曾经被约瑟帮过，约瑟呢也曾经求过他，结果他全忘了。那这个时候呢他想起来了，因为这个事情是两年以前的事儿。如果呢他不说他这个是有 guilty， 啊，他在法老和众臣面前他也站立不住，哼，就是你这个人也太糟糕了，曾经有人给你解个梦帮助你活了命啊，他不认为这个是啊他自己这个神所设计的，是那个人给你解了梦帮助你活了命，你竟然忘了。那现在他想起这个事儿，那他必须要先做一个所谓的啊，我有罪，我这个事情做的不对哈，良知对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考证。然后呢，十节他就该讲故事了。原来发生的是，从前法老恼怒臣仆，然后把他全部关在监里，二人共中一份，我就不多讲哈。十二节，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那这是约瑟的身份。希伯来人在当时的年代是被看不起的，是牧羊人，然后呢他又是这个护卫长的这个仆人，做奴隶的，双重看不起，说这个是情况。然后呢他把梦告诉他们，原解是按照个人梦原解的，官复原职那个也被挂起来。那这个事一讲完以后，就意味着这个约瑟会解梦，而且解得相当的准确。十四节这个转点出来了，法老随即差人去找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那这个变化的里面哈，带出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大家了解，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绝对是精准的和绝对会完成的 exclusive。 上帝做事情，如果是属他的人，他做的事情是绝对精准的，他会把所有周围的条件全部预备好，预备好以后成就这件事情。如果是上帝要做的事情，如果是属于他的人，我们绝对不应该害怕有万一出现。大家没有收到这个信息？如果是属神的人，你祷告了，你知道神在带领你走这条路，无论任何事情都不害怕有万一的出现，没有万一出现的可能。这个是我们的信心。他可以在埃及这个地方把周围所有的环境全部预备好，精精准准的，没人可以解，善长的事情，九正的事情全部预备好，没人可以解。那这一个神所带领的事情，属神的人在他里面是exclusive 的，是绝对精准。这个事情对我们很重要。我鼓励过很多的信徒，有的找工作的，他就说哎呀，这个工作很好，很难找，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呢，这个大环境不好，我这个专业呢情况也不好。我就问他，你需要几个工作？一个是不是？那在你的专业里面有没有这个工作的可能性？在加拿大有，那就好了。这个行业跟你无关的，这个世界大环境跟你没有关系的，你又不是做总统的，管这个大环境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不叫一个工作吗？让神给你开这个工作就可以了嘛，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啊。包括现在小女孩她们找男朋友，我说你要嫁在主里面，要嫁基督徒的，爱主的。哎呀，她说很难找。我问你要几个？嫁几个？嫁一个嘛，对不对？那上帝帮你预备那一个就行了嘛，你管哪不难找，有那一个给你就好了，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信心。在神面前，那一个绝对的一个把握，这个需要。那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教会面临这个教堂的问题，眼睛看起来我们很困难，又一次陷入没有希望的情况，那个希望在哪里？在信心的里面，凭着信心啊。现在我把话就放在这边，我们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你看上帝怎么成就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在整个的约瑟的事情里面，你看起来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很神秘的一个故事，但在这个后面有神绝对的带领。这个可和金庸小说是两回事哈。金庸小说那些这个武打高手最后都遇到了很多的奇遇，就会变成了顶世高人啊，都是偶然性。在上帝里面没有偶然性，全是必然性。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点。来了以后呢，既然见了法老了，后面马上就不一样。那这个事件呢，我就不多讲，要讲什么呢？十五节啊和十六节这个对话。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这是法老对约瑟的一个认识，透过这个九正对他的介绍。 那约瑟的回答 很重要啊。约瑟说什么？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那这个话呢，实际上约瑟在给九正和善长解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这个是约瑟对上帝的准确的认识，对上帝准确的认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上帝准确的回应和我们和人之间那个准确的互动，这个是相当相当要紧的。很多的信徒在信主的时候，信主以后出现很多的乱象，不知道做什么好，感觉一片 mess， 甚至一些教会出现乱七八糟的情况，根基是什么？对神没有准确的认识，就不会对神有准确的回应，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混乱。所以那个准确的认识，对神的心意的准确的认识，对神的作为的准确的认识，直接影响到我们信仰的非常重要的准确的方向。我今天讲到我会讲弃绝这个信息的，相当重的一个信息，神弃绝人的。那个弃绝人非常重要的那个点，它让我们耳朵听不见，听却不明白，看却不晓得，完完全全不懂得神的话，完完全全不晓得神的作为，是被神弃绝的先兆。那种糊涂徒不单是糊涂徒，糊涂徒不会糊里糊涂上天堂的啊，糊涂徒会可能会糊里糊涂下地狱的，这个是绝对的很清楚的一个把握。所以在这个里面，约瑟对上帝那个准确的认识和准确的回应，产生后面的很多真正的对的跟随神的一个做法，那成就那件事情。那这个是十六节那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十七节开始这个就讲故事了，我就不读了哈。到二十五节，约瑟解，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好，一个梦，两件事，一个梦，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来的七只又干 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那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那前面那个稍微讲一下哈，必将平安的话回答给法老。那这个平安呢，是指合适的话啊，合适的话，合宜的话哈，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赐给他平安哈，合宜的话，准确的话，是这个含义哈，或者说是对他有益的话啊 ，favorable 啊，这个英文是这样，是对他有益的话 ，OK。好，然后29节他讲到说，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甚至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那这个是两回约瑟的解释，为什么两回确定必定成就这件事情，然后必速速成就，说一定会成就的，很快就到了，所以两回是这个含义。33节，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七个丰收年的时候征税，征收埃及地五分之一，叫他们把这将来丰年的一切粮食收集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到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法老，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那约瑟回答法老这个话，实际上呢，他已经告诉法老应该怎么做。但约瑟说什么呢？你要去选一个人。约瑟没有说什么，没有说我来，你信我啊，我算命算得这么准，你就信我，将来你就听我的。约瑟没这样，是一个做事情相当有智慧 相当严谨，相当有次序的一个人。约瑟30岁可以成熟到这个地步的，那这个是在属灵上他有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生命，表现在世人面前，那个生命的见证是非常美的，很有力度的，很有智慧的，那这样一个人，那这个是属神的人，真的是啊，我必须要这样讲啊，属神的人应当是这样的生命，他有敬虔的生命，在世人面前应当有属神的那种智慧和见证。属神的人绝对不是歪瓜裂枣的啊，这一定不对。真正属神的人，他在神面前的那种的敬虔和在世人面前对神的生命那种的见证，那种的力度，那应该有的，这属神的人。 OK， 所以这个是约瑟他的见证，他的表达，他跟法老之间的这种的沟通，这种的互动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命的状态。那否则的话，如果约瑟是一个很猥琐的歪瓜裂枣的，怎么可能法老会让他做宰相？没可能的，是吧？他整个生命的状态是这样，是相当有力度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37节，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非他莫属了，整个的事件从头至尾非他莫属。那这件事情非常 amazing 的，我们过去中国有个电影叫做从奴隶到将军，那个算啥，这个从奴隶到宰相不得了的。那这个变化是上帝做的，在这里面做成了这件事情，很缜密的，很有力度的，必成就的做这件事情。然后对约瑟的预备，对外面环境的预备，约瑟这13年在整个埃及地里面做奴隶，在这个坐牢，他整个生命的改变，做奴隶做管家的时候，那种对管理一个大的家族的那种的操练，后来到监狱里面管什么，管专门是政府官员，因为那个护卫长的那个监狱呢都是关这个当官的啊，属于这个部长一级的，我们叫秦城监狱，都是关那些人的。那约瑟在这里面是管他们的，那他的见识度，他的能力各方面在这几年的里面被上帝塑造出来，这是这样塑造的啊。他跟摩西不一样啊，摩西在埃及做王子塑造，对不对？那约瑟是这样塑造的，那约瑟摩西做王子塑造40年，约瑟是速成的13年。所以你想快速长进的话呢，你走约瑟的路，你要不要走约瑟路？快速长进被速成，那种苦难当中所塑造出来的啊，这个生命的力度。法老这样讲了，39节，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能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啊，很清楚了，他讲的很清楚，梦是什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将来的路怎么走，非常清楚的，收五分之一，这个他都算清楚了，是吧？你要收多少，五分之一收回来，哪些怎么做怎么做，基本上是一个宰相所有的策略全部讲了啊，不找他找谁、哎、然后40节，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那为什么他会给约瑟这么高的职位，到宰相这个地步，为什么啊？为什么给这么高的职位？两个角度哈，一个呢，约瑟解梦，我再次说哈，世俗的人对那些啊在神秘的当中好像有力量的人，他们都有一种啊从世俗角度那种的倾斜啊。大家知道过去这个古代里面叫国师哈，听过这个词吗？那个、国师都是会掐咒的，掐咒算命的，所以在这个国家里面做国师的那个位置的是很高的位置，直接跟皇帝在一起的。那约瑟呢，他有这个方面，神给他开启。那对于法老来说，他是这种世俗的人，他不会认为是神，他不认识神的，那觉得他有神秘的力量。那另外一个呢，他的才能，然后这件事情是牵涉到埃及的存亡，那被饥荒所灭是整个要亡国的，这个事情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呢，法老必须要给他足够的权力，他才能够做好 要救整个国家的，这个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这两样他把它放在宰相这个位置上，很重要的一个点啊。这个对于基督徒哈，你在地上的见证应该有两个方面。一个呢，世人看见这个信主的人很蒙神的祝福，透过他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另外他很有神给他的聪明和智慧，所以这样的人是可依靠的。我们在地上应当有这样的见证，两个点，约瑟的两个见证，蒙上帝给他的祝福，另外他有神给他的智慧和聪明啊，这是应当基督徒的见证，是这样啊。约瑟是这样一个见证。好，42节，法老就塞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那个打印，法老的印啊，戒指的印啊，那个是权柄的意思。然后43节，让他坐副车啊，叫 second 啊，叫第二个皇车哈，就是他法老有两个车，那把第二个车给他，那是很强的，代表法老出去的，治理全地。44节，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这个是约瑟的位置。45节，法老赐名给约瑟，叫萨法纳尼巴尼亚。哎呀，这个很长啊。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的意思呢比较多哈。这个名字的意思，翻译成英文叫做 The God speaks and He lives。啊，这个翻译成这个英文是这样说呢，那个 God， 那个神啊，这个神是小写的啊，不是耶和华那个神，他们所认识的，法老认识的，说这个神呢 speaks， 这个神讲话 ，and he， 那这个神呢 lives， 他不但讲话，他一直活着，说他给这个约瑟起的名字是这个意思，是这个神他讲话并且一直活着，这个名字不得了啊，很高的一个位置给他，这是约瑟的名字。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去巡行埃及地。那这个问题我要问哈，法老呢是给他名字 OK 了，可以了，然后给他娶妻，他娶的妻呢是埃及的也可以哈，没有娶这个迦南地的。那为什么要把祭司的这个妻子的女儿给他？那约瑟呢为什么接受？埃及的祭司是拜什么神的？肯定是拜假神，多神嘛。啊，出埃及记的时候，那有十灾是对十个神去的。那为什么法老他这么做一定有法老的意思的？因为呢，约瑟这边是一个神，对不对？那祭司那边也拜很多神，然后呢，众神在一起，他的女儿嫁给他，那约瑟的力量就够强大了，这是法老的心意嘛。所以法老是好心。为约瑟好也为埃及好啊，这个是法老。但对于约瑟来说，他为什么要接受？那这是他必须要接受的，他不能拒绝的。那他并不是接受埃及的祭司，也不是接受埃及的神，这是约瑟在埃及地他这样做，他必须要这样做啊，神也允许他这样做的。所以对这个对约瑟不是问题啊，不是问题。所以这个在迦南地以后，他们进去成国以后就不行，但在外面进迦南地之前，那这个是可以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提过的，约瑟并没有娶迦南的人，埃及的 OK， 那我们这个就过去哈。46节一直到后面我就不讲了，到49节那整个的丰收，这是一个过程。50荒年未到已先，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然后两个儿子约瑟给他们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马拉西呢就是使之忘记，指他的苦难，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这个忘记，这个祝福是后来给他的。52节，给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使之昌盛的意思。 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那约瑟的这两句话两个名字是真正你走属灵道路跟随神的人，你愿意为主的缘故，愿意为了跟随神的缘故，你顺服神，愿意去经受那些的历练甚至苦难的人，最后你会得出来的果子一定是这两样。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约瑟原来是流泪撒种，他现在欢呼收割了。那两个儿子是代表他对神的回应以后所产生的两个祝福，那些苦会忘记的啊。所以保罗也说我们在地上是自战自轻的苦楚，为的是天上极重无比的荣耀。现在我们觉得很苦，苦得半死，但是呢神带我们走过去以后，那个就完全不一样，会忘记的。不能忘记是什么苦啊？不能忘记的是永远的苦。如果作为一个信主的，将来我们走到的方向是地狱，那个是永远的苦， everlasting suffering， 那个永远的不会忘记，你也无法忘记。但如果我们在地上愿意受苦，我们进到天国永生的里面，地上所有暂时的苦都会忘记，都会过去的。所以在这两个选择的里面，请大家特别特别留意，不要为了地上暂时的安舒和钱财进入到将来那个永恒的痛苦的里面，要愿意舍弃地上暂时的安舒钱财肉体，能够得到天上那个永恒的忘却一切痛苦的那个祝福。这个是做一个信徒在地上非常重要，也是遇到非常挑战的一个事情，千万千万要留意啊！我多次的重复，千万要留意，短暂的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那真正的将来见主面的那个才是永恒的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是约瑟他的经历，在他今生的时候上帝也让他经历了啊，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啊。我们这个就过来哈，我必须要赶进度了，不能多讲哈。53节到最后就是指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的里面呢，荒地都来了，这些都发生了，天下的饥荒都很大，所以上帝所预言的这些都发生。我再次说哈，上帝所预言的丰收和饥荒是上帝所设立的丰收和饥荒，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把它转过来哈。上帝预言的不是预测发生，是预先设立设计要发生的，这个点有没有转过来？是他设计的哈，上帝不是算命的哈，不是说猜以后发生什么事，他是决定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他决定了7年的丰收，也决定7年饥荒，上帝是这样做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啊，这个是对我们的信心很重要的。好，42节，我们进入到雅各家了。那雅各呢，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啊，这个字应该是念狄哈，狄些狄粮去啊，有两个字就比较怪一点，狄那个出那个粮，出米是叫做应该叫做调粮哈、啊，入米是狄粮啊，应该是这样发音哈、啊，我问你们查一下，这个是在圣经里有，我原来读书没学过，圣经里发现两个字，那。就是赎粮回来啊，就是把这个粮换回来。那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灾害，来狄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那雅各呢保护便雅悯，因为他的妻子所爱的妻子这个拉结两个儿子，一个被杀了，谎称被杀，存留一个，所以呢他要保护这个唯一的这个儿子啊，这是雅各的一个心态。那这个便雅悯也是最小的。第6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调粮给那地民众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所以这个就是约瑟原来做的梦是吧，说这个那个星星像月亮向他下拜啊，这个11捆的这个麦穗向他下拜，现在就拜了 ，OK， 实现。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的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 他们说我们是从迦南地来提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这很正常哈。13年过去，时间是一个点，像17岁到30岁呢，还应当可以认。过了13年，17基本上也长得差不多哈。到了30呢，也应当可以认。那为什么认约瑟认不出来呢？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根本不敢认。他怎么敢想埃及的宰相是我弟弟？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在他们头脑的里面，在他们心里面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认不出来。一个是外表的，因为约瑟现在他在埃及，他的变化，他的长相，实际上那13年的改变啊，会改变人的，大家知道啊，金钱的道路会改变人，生活的经历会改变人的，会把你整个人的外貌都会改变，这个会的。你有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这个我信主以后，我太太在国内在下面有些家庭教会的那些姐妹，她说看着我连脸都变了我说是变老了吗？她不是单单变老确实跟原来不一样。那这个会改变中国人讲的相由心生你的心态会影响你的外貌的，生命的状态它是一个整体的表达。那约瑟呢，他变了以后认不出来，他也不敢认他不可能认出来。然后9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了，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那这个我要问这个问题，他从前做的梦是他拜他他就可以了是吧？那为什么约瑟他想起从前那两个梦，对他们的反应是开始责备他们，他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虚实的。约瑟要做什么事情？要惩罚他们吗？要羞辱他们吗？要缓解一下心里面的愤怒吗？约瑟要做什么？那约瑟呢，这个是约瑟非常伟大的一个部分，他要改变他的这些兄弟们，他透过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经历要改变他的哥哥们的生命的状态，这是约瑟做的。我先把这个这个点出来，以后你看约瑟一步一步他做这个事情，他不是因为他卖了他要杀他，后来卖了他让他受苦，他是报复。约瑟没有报复的心，他是要透过这件事情要改变他们，因为他知道他的哥哥们那种生命的状态是相当糟糕的。所以这是一个属神的人，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应当有的生命状态。当他被那些不好的欺负甚至害他，然后呢神带领他走过来建立以后，他的反应不是反过来去报复他，是要透过神给他的恩典建立他们。这个是约瑟的生命状态，这个是和世人完全不同的。世人是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不是？你惹了我了，我现在惹不起你，将来十年以后那我灭了你，是吧？属灵的人不是，虽然我们被欺负，虽然我们被人家不好的对待，当神允许这个事情，借着这个事情建立我的生命，让我在神面前得到更丰盛的祝福以后，我反过来的反应是希望也能够建立他们。这个是约瑟的生命，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习的，那是真正的圣徒的生命。你属主的信主的人，我们叫做走成圣的道路，你要活出基督生命的这个样式，这个才是基督生命的样式的。那种对别人的、对自己的公义的追求，对别人的怜悯的心，这两样的结合，那约瑟在这里面是非常完美的结合。所以他后面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件事情啊。我在原来在加密我讲过一篇道，专门讲约瑟跟他哥哥的这个经历。然后呢，你看起来好像都是下重手哈。第10节，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提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啊，仆人并不是奸细啊。所以这个拜已经完全的实现，要称约瑟为主啊，这个是都实现。12节，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虚实的。他们说， 仆人本来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金在我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弟兄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的证把你们验证出来。那为什么他一定要便雅悯来？约瑟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哥哥带便雅悯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因为他哥哥原来的生命状态是嫉妒约瑟，因为约瑟是谁呢？是拉杰的儿子。拉杰是谁呢？拉杰是雅各所爱的妻子生的儿子。那其他的哥哥呢？是雅各所不爱的利亚的儿子。所以呢，那个被宠爱的妻子的儿子又被他爸爸宠爱，那其他的不宠爱的妻子的儿子也不被爸爸宠爱的，很自然的反应是愤怒、嫉妒、杀他。那约瑟这个事情是他们这样做了，然后便约瑟要看这些年过去以后，他的哥哥们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这13年过去了，他的哥哥们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他要看检查他们整个生命的情况。那怎么检？便雅悯。他要透过便雅悯这件事情，我要检验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情况。那这是约瑟要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很宏大的一个想法啊，很全面的一个想法。然后呢，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好证验你们的话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啊！需要打发一个人回去，你们全部囚在这里。这是原来他说的。然后到17节呢，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3天，全都关了，一个没有放出去。关了坐了3天牢以后，到第3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就可以存活。”那约瑟为什么把他关在牢里？关3天，那么短啊？约瑟坐牢至少坐了3年，做奴隶坐了13年。那为什么是给他关3天？那约瑟有怜悯，他只要是够力度就可以，他没有任何的惩治的可能。要说我先关他3个月，让他这个半死不活的出来，然后再说，先解解恨。不是，约瑟他只要够力度就可以，他把握的尺度是按照神的心意把尺度。关了3天以后呢，就把他放出来，全部放出来。那这3天对他们有用的、有意义的，他们的确是被惩罚了。被惩罚以后，他们会反思的。人如果没有受惩治，很难反思的，这个是很大的困难。今天我带一个老姐妹过来，她说我信主，如果我不受苦，我就信不了。就因为我受苦，所以呢，就把我放到一个基督徒家里。放在那个家里以后，他给我传福音，我就信主了。不然的话，如果我很没有受过苦，我就信不了了。那这个是上帝做事的方式，他用苦难制服人的心，有的时候对我们是有益处的。那约瑟呢，一定要做这个事，不是惩罚，是建立。上帝对于属他的人，给他们所有的难处和苦难是建立，如果他们不听他，那是惩罚，两回事哈。那这个是角度不一样的。然后呢，耶稣对他们说呢，我是敬畏神的。那这句话呢，是不得了的事情。他这个敬畏神呢，For fear God, 这是个大写的神，不是法老讲的神，是雅各家他们所信的那位神。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耶稣呢，用这个事情把他的兄弟们把他拉到神的面前。关了3天以后呢，他告诉他们，我是敬畏神的。把他们拉到神的面前啊，这是一步。那这一步做完以后呢，他19节接着说，你们如果是诚实人，从心里面的 honest, 这很重要哈，点他们的心，可以留你们中间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你们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弟兄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行了。那约瑟呢，惩罚他们，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然后又点他们说，如果你们心里诚实。那这个都是约瑟在建立他们， 让他们心能够归到诚实的里面，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我们讲属灵一个弟兄，他是这样建立那些害他的灵性糟糕的人，他是这么做的。他做完以后呢，21节起作用，21节呢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这个作用发生了是吧？什么罪呢？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约瑟所做的事情产生作用，他真的是从心里面敬畏神顺服神，他真的是建立这些害他的人，这个是约瑟，他建立他们，那这个是他们之间的那个变化。在这里面，那22节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开始从这个罪的这个层面开始自省了，去反思了。那在这个里面呢也很重要，每一个信徒哈，包括教会，如果没有在这个点上的自我反思，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宝贵的是圣灵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自省和自我反思，蒙圣灵的光照，照出我们生命的问题，然后我们悔改，按照对的方向走，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最可怕的是没有自省能力的，都是别人的错，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大家有没有听明白？最大的问题是自己没有问题，那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个情况。那我今天讲到，我就讲到那西蒙之油了，那是被神弃绝了，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情况。那这些人不是的，他们有自省啊，开始反思了。23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出来，因为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哈，是他们本地的方言，因为约瑟懂得他们的方言，埃及话和他们原来希伯来话是不一样哈。24节，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那约瑟这一个人属神的人哈，他那种的在神面前的敬虔，那种很丰富的那种的情感，那种真正舍己对兄弟的爱，那种不计前嫌的对他们的赦免，然后愿意建立他那些的兄弟们，那这个生命是不得了的。这个生命的这种的美、丰盛、能力各方面是不得了，非常美的一种的生命状态。他自己去哭了一场，被哥哥害到那个地步，那些的痛苦不是说那个消失的是在神面前全然的过去，并不等于那些的感觉就没有了。受过苦的话，每一个感觉实实在在刻在你的心里面，刻在你肉体上，每一个疤痕都在的。那如果你想起来，那个痛处是摆在那边清清楚楚的，但是神的那个力量让他能够在这里面不至于产生报复仇恨，他产生的是对别人的恩典，那这个是只有信主的人才可以有的，没有信主不是属神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那这是真正得救的人那个生命状态，这个状态。然后呢又回头他们说继续往前坐，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那只捆了西面，其他全放了。为什么捆西面啊？为什么捆西面？这要问的哈。在约瑟的这个哥哥里面有三个人讲他们这个血气啊产生的问题，但他们这个状态不一样。第一个呢是流便，流便属血气的，那他和雅各的妾会去产生这个关系的，但是呢他还有一点点所谓的个人的意见的做亲情，有一点良知，所以他不愿意杀约瑟的，说这个不好啊。那这个是流便。犹大他也有问题，那他的这个血气呢让他去娶了迦南妇人，不小心然后还去找妓女，是犹大的问题。那他的问题呢就后来他悔改就没有那么严重。那利未也是有血气的，但利未这个血气呢是率直， 利未是非常率直的，他是属于那种善恶分明的，有恶就把他斩，就把他砍了，他属于这样一个人。后来上帝让利未人做祭司嘛，做祭司哈，你们大家去读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做祭司的标准是一定要善恶分明的，这个才能做祭司。做祭司不是做老好人和稀泥的，不是，做祭司是善恶分明的利未人。那他们 不一样，那西面这个人，他的那个血气里面是凶残，西面是一个相当凶残的一个人，他就是杀人的凶残，他没有其他的那几个的里面这些的品性，所以从坏的里面，西面在这个十二兄弟里面是 最坏的，是他非常凶残凶狠的，没有那种怜悯的心，流变他也没有，也没有这个犹大这种的比较好的这个状态也没有，也不是立位，那西面是最坏的。所以呢这个人是要受更重的惩治，所以约瑟就把西面关起来。那后来西面这个支派在整个犹大十二支派里面是最糟糕的，是这个支派，他的灵性是最糟糕的，所以后来他得地的时候得的最少的是西面。后来犹大这个非常好，犹大是为了保护，为了这个照顾这个西面，他说你来跟我一起得地图吧。犹大得了100多座城，西面最后是跟犹大分了40几座城的。西面很糟糕的，因为这个灵性的糟糕会造成一路的失败的，那这个是圣经的原则。所以西面是这样一个人啊，所以雅各的12个儿子各种生态，各种情况都有，所以他把西面就捆起来。那这是一个情况啊，我看时间快来不及哈。那后面呢我就快讲25节到这个28节。那他们回去以后呢，吩咐人把银子放在他器皿里面。那约瑟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他要在这里面放些很多的 hint， 放了很多的线索，这个线索呢都是为了提醒他的这些哥哥，也建立他们，都让他们遇见一些很奇怪的事情。那这些奇怪的事情呢让他们会反思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啊，不是用人的头脑的逻辑的啊，很多他不合他的逻辑的，说这个做了事情。然后呢你看哈，放了以后呢28节，他们发现以后就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哪扔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的什么呢？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好事哈，如果不是雅各的儿子，如果是另外一帮的儿子，他们得到银子以后会怎么说？啊，这个神让我发财了，捞了粮食又得了银子啊！像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灵性的，所以这一定的灵性呢，让他们反思，说这个事情不正常，这个事情是神叫我们向我们做什么？那这种是好的一个情况。后来到了迦南地呢，29节，他就跟父亲来汇报，说这个整个的情况是往下走，我就不多读了哈。一定要把便雅悯带去。他跟这个雅各把这个故事都讲了，讲了以后呢，35节，后来他们到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都害怕。36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啊。那这个可能我稍微点一下哈，对雅各来说哪个儿子都重要啊。西面这个虽然很糟糕，但是也是雅各的儿子，这是父亲的一个心态啊，这是正常。但约瑟来说，他要建立他那个最糟糕的，一定要下更重的手才能建立他啊，这是两条线不矛盾的啊。那这是一个情况。37节，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便雅悯，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到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怎么样？大家觉得流便怎么样？流便跟雅各说，你带便雅悯去，如果我让你丢了儿子，你杀我两个儿子，公平吗？很公平，还加一个儿子嘛啊。所以我在讲道的时候讲过，这个流便属血气的，他跟他爸爸说，如果你死了一个儿子，我再让你死两个孙子，听明白没有？属血气的讲的话是没有道理的， 是吧？他看起来很豪气呀、啊。你的两个儿子，那可是雅各的两个孙子。这是什么主意啊？这馊主意嘛，是吧？所以这个是属血气的人，他们在神面前真的是没有智慧的，我可以这样讲。虽然看起来豪情万丈，讲起来很大声，讲出来的话实在是既没有属灵的味道，也没有一般的智慧。很可悲的一句话，这刘辩讲的啊。所以真的是哈、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哈、啊。没有敬畏耶和华属血气的，真的是会掉在这个妇女室里面，真的会掉到愚蠢的里面，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刘辩这句话，雅各呢才不会理他呢。所以后面雅各38节，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那雅各没有直接责备他，我相信雅各心里就说，你这个胡说八道，什么馊主意啊？那这个是状态。那到这个里面呢，大家看见哈，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他们在整个过程的当中，包括跟约瑟这里面的互动，整个雅各的后裔要成为耶和华他的真正产业的承受者，他们在过程的里面一定要被神建立。那建立这个核心不单是他们的民众将来变得有多少人，上帝在这里面建立他们属灵生命的那个内涵，在这里面要兴起属灵比较强的，也要照顾那些属灵比较弱的，要透过很多的难处建立它。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上帝在所有的他的拣选的过程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从过去的以色列人到现在的教会，都是同样的原则，都在做这个事情，怎么样去建立，怎么样去建立这属他的人啊。所以这个是这2章的圣经啊，我就快点讲了，因为时间我就不够哈。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题，上帝给法老做梦，为何等了2年？这不是延长约瑟的受苦吗？那这个是必要的，预备那个时间，看起来是延长了约瑟的受苦，实际上上帝做这个棋，他所设的这个步骤，这个完美的一个设计，这是必要的。所以等待，在神面前的等待是相当的重要，是凭着信心的等待，等待着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事，等待着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等待神在我所经历的难处当中他要成就的美意，这个对于每个信徒是相当的重要。等待他有成就的，到了他的时间必定成就啊，这是一个点。第二，约瑟为法老解梦并提出找人进行应对的建议，为何不毛遂自荐？我说这是智慧的，或者说真正一个正直的属神的人那种的品格。神会让法老，会让他的老板去恩待他的，那是从神来的，是那个人心甘情愿的，不是自己争取的，不是自己 fight 来的，不是。所以基督徒是这样，你这样活在神的面前，在世人面前是真的是做光的，做事情坦坦荡荡，都是见光明的。那这个是约瑟所做的事情，所以法老必须要请他，不得不请他，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啊，神来成就。第三，法老因何委以希伯来人约瑟宰相的重任，并且给他指定妻子？刚才讲过了，他会给他解梦，对于世人来说 powerful， 然后他有才能，然后他要给他更多的从法老角度来说的好的东西，那这个是他在法老面前因为神的缘故让他蒙恩了啊，这个情况。第四，约瑟认出众兄长们，为何不直接处理，还用计调便雅悯来建立他们？约瑟从头至尾的心是为了建立这些不咋地的哥哥，最后能够把这些哥哥建立得好，这个是约瑟的心。真正属神的人，他的心是建立，不是拆毁的。怎么样能够建立，怎么样能够建立，用什么方式能够把它建立起来啊？这个是约瑟的心。好，第五，约瑟的众兄长知道自己遇见灾难，为何还会联想起追讨约瑟的卖约瑟的罪？那这个是属神的人，在约瑟的这个建立过程当中，约瑟刻意的，神也是用约瑟这样做法 感动那些人的心，他的那些哥哥的心，让他能够在神面前有自省，省察自己的罪，他改变才能够真正在灵性上会得着。不能省察自己的罪，不认自己的罪，不改变，在灵性上是一无所得的，这个是原则。所以约瑟一定要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才能够建立他们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点。第六，约瑟给众兄长粮食，为何还要暗暗的把银子退还给他们？那约瑟在里面，我说他做了很多的很智慧的方法，用超出人理性的方式来实现神的心意啊。这个我可以讲一点点的事情，比如说哈，你给人传福音，通常很多第一次接触信仰的人，他遇到基督徒呢，他会都感觉到，哎，他们做的方法跟寻常的不一样，是吧？哎，这些人怎么跟我原来日常的这个见到的不一样呢？按照世人，他们应该这样，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反而那样呢？那这个是传递属神信息的非常重要一个方式。我们本来跟世人不一样，让所经历的确实跟世界不一样，所以他们开始在这个信仰的上面有机会向前走。这是啊，普遍的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啊。约瑟这样做，我们现在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做的 ，OK，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后面我们这个填空题，第一个哈，够长久的经历可以建立信心。这个信心啊，要花时间的 ，take times 的。你不是通过一件事情，这个一年两年就把信心建立起来啊。我再次说，耶稣建立门徒花三年半，我们没有办法靠三天的这个退休会把一个人建立起来，靠三个月的什么门徒培训把一个人建立起来，那是 impossible mission， 要花时间的。他的 daily life， 每日的在神面前与神同行，要 take times， 他的信心慢慢建立起来，要经历很多的事情的才能建立起来啊。这是一个。第二，够长久的预备可以建构这个计划啊。神要建构很多的计划，他下很多的大棋的，全世界在他的掌管的下面，所以在这个里面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有他的计划的。等待好。第二，来自别人的肯定能坚定信心，这个信心不是靠自己给自己鼓的啊，神会透过其他的人来肯定，能够建立，来自别人的肯定能坚定结果啊，这两个都是啊，这个结果是有别人肯定，同心合一，这个结果能够坚定出来。好，第三，上帝的作为足以降服君王。我再次说，没有上帝搞不定的。有人跟我说，哎呀，这个人太难搞啊，我的先生太难搞了。我说是吗？我说难道上帝搞不定他吗？哦，好像也不是。那不是的话，你就本着信心吧，上帝一定可以搞定他。那这个是对神的这个绝对的相信，君王都可以降服的，上帝的作为足以成就旨意啊，成就神的旨意的，神的旨意无法拦阻，没人可以拦阻，一定可以成就啊。这个是我们知道神的作为。第四，外力产生的抉择难测人心，外面产生的抉择啊，把他关到牢里，哎呀，你认罪没有，认罪了，不认罪就一枪毙了你，我就认了。那真正的内心产生的抉择是能够测定人心的，你心里面的那种的反应，上帝要的是人从心里面对神的回应的，外表的行为那些会陷到律法主义没有意义的，从内心产生的对神的爱，对神的回应，那个才有意义啊。所以约瑟建立的是内心的事情，不是外面你跪在我面前就可以了，约瑟让他们心改变啊，这个是约瑟的一个方向。好，第五，生活的平顺难叫人反省，生活的挫折能叫人反思，同意吗？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人呢，我们需要神用苦难制服人的心吗？我心狂野，没有苦难就不服，有苦难才服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状态。第六，平常的经历会叫人忘记神，反常的经历会叫人想起神。太平常了，习以为常了，就忘了神了。对，每天吸空气都觉得这空气是自然，不知道神不给空气，神不让我们吸，就立马死掉，不知道。习惯成自然，反常的经历会叫人想起神，所以神会用一些反常的经历来建立我们。好，那我们就到这里了哈，这时间不太够哈，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打开圣经，看见你里面的记录作为，看见里面圣徒的在你面前所做的事情，里面所包含的信息是何等的丰富啊！我们用一个小时用简单人的话在讲的时候，真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讲不到。愿天父你借着你的话能够开启属你的人，让每个人因着你的缘故在你真理的里面得着那个丰富。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